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这个周末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！我们要在传福音的事情上，在你赋予我们的使命上，从你的话语当中有看见，也帮助我们可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常常纪念你对我们讲的话，也常常遵行你的旨意，让我们可以得到你的赞许，也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我们来讲基督徒的使命与传福音啊。那一说到传福音，你会有什么印象呢？你说就是传福音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报告一个好消息嘛。那到底什么是传福音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，哎，福音是神的大能啊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而且这个福音呢，要传到地极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？因为神希望我们传福音啊，因为我喜欢传福音，因为福音对人家是有好处的，我愿意做好事啊，因为上帝命令我们说这个白白得来的就要白白的舍去啊等等。那我们今天就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传福音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，那基督徒应当如何来理解？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，这是神的心意和使命。神的心意有很多的不同的层面了，我们先来看神拯救的心意。神喜悦罪人得救，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他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在路加福音19:10，耶稣自我宣告说，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什么叫做失丧的人呢？就是不认识神的人。我们不要想说失丧的人好像是他失去了什么， no。 真正失丧的人呢，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。所以这个世界上人都在寻找自己想寻找的，要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，这是以人为主体的。但是找来找去，找到后最后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死亡把这一切都结束了。而且在寻找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发现人都是有限的，你没有办法突破，你只能靠想象。而且你并不知道你所盼望的，所向往的那个结果会不会出现。所以当一个失丧的人，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在世上的所有的一切啊，这就是人生的价值。上帝称这样的人叫做失丧的人，我们称这样的人呢叫做普通人。那当中有一些更好成就的人，留下来一些好的资源啊，一些遗产，一些知识给我们的人呢，我们把它称之为伟人啊，甚至称他为圣人。但是你会发现，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都有罪。那罪就是离开了上帝，罪就是不认识上帝，那这些叫做失丧的人。所以上帝希望人可以回到他最初的本位，最初的本位就是永恒的，有价值的，而且呢是神在这个世界的代言人。你可以说神以下万物以上的就是人了，但是人并不知道。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找到的不过就是人呐。后来又发现人也不怎么样，于是就想到一些其他的等等。所以这就是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来找人。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他特别要说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，寻找和拯救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福音了，这就是福音。耶稣基督降世 寻找罪人，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那为什么人对神这么的重要呢？因为只有人的受造是在一切受造物之上的。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。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，你可能不太明白，神造我就为了彰显他的荣耀。那我呢？在以赛亚书43章7节啊，以赛亚先知这样讲，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，就是神名下的人，是为我的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造的，所造成的。那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呢？神的荣耀就是完全的美善，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公义，反正你想到所有完全的啊，就是那个最终极的那个地方啊。就好像我们会说啊，这个世界正义长存，这个世界良善长存，那请问正义和良善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就是神，而我们就是神的代表。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在这地上让万物都看见原来这个世界的真谛哈，真相，它是美善的，它是美好的，它是圣洁的，它是充满了爱的，它是充满了喜乐的，没有悲伤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纷争，没有疾病，那些负面的东西都不是从上帝来的，所有的正面的、正向的，而且是好到完美、没有瑕疵的，是上帝的。那上帝要把这些他的属于他荣耀的这些属性给人了，他给了我们，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来彰显这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荣耀，所以我们是反射上帝的荣耀，因为上帝的荣耀才是值得被称颂的，它有最高的价值。人在这个世界上历世历代啊，追求终极的那个目标其实都在上帝那里，但是人因为有罪，人因为有限，人因为有死，他连神最初的那个创造的那个形象都不能自我恢复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必须上帝来拯救啊！就好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在网络上开这个 meeting 啊，我们在网络上可以交通，但是网络上的交通是没有办法面对面的，就没有办法 touch 掉的。那这部分怎么办？就你要一定要突破这个网络。但是在网络里面所有的这个机器，那个所有的程序的代码呢，它自己能突破这个程式吗？突破这个网络吗？它不能，它必须有一个外在的介入的因素把它打出来，这是它自己做不到的。所以人也是如此。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所创造的，而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荣耀，反射上帝的光的。所以月亮反射太阳光，但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人点灯不能放在门底下，不能放在床铺的下面，不能藏起来，要放在灯台上，就要照亮一家人。当这个光照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光说的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了。这个好行为他们看见就是哇，真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，你们怎么会这些呢？啊，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月亮好漂亮，好漂亮啊，月亮好好亮哦，月亮觉得会很不好意思，哎呀不是啊，我只是反射太阳光而已，太阳才是最亮的啊，就是这就是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的意思。所以上帝拯救我们，寻找失丧的人，拯救我们，要我们在这世上重新彰显神的荣耀。那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常常会想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你注意看经文啊，因为人被神所造，万有都是神造的，无论天上的、地下的，你看得见的，还有看不见的。那最近有一些 新科技的理论呢，在研究这个量子的这个计算机哈，量子力学很有趣哈，它超越这个时间和空间哈。这边一个量子在动的时候，不管另外一个它配对的那个量子在哪里啊，就会有相应的反应，那个时间差是没有的啊。但是这些都是看不见的，包括宏观的，包括微观的，包括生命的一切的奥秘，包括这个物质界、自然界的所有的规律，都是上帝创造的。但是上帝把这一切交给人来管理，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你说怎么可能？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牛顿讲了什么，我到现在也不明白，这爱因斯坦讲的那个相对论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怎么可能？你不懂你怎么管？没有办法。那生命的奥秘又是什么呢？我们对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有了解吗？我们对海洋有了解吗？啊，虽然现在一直在说，我们都到外太空去了，其实人类对整个地球的了解啊，才是那么一点点啊。那对整个宇宙的了解呢？啊，整个宇宙的了解，那想起来更不得了了啊。但是这些啊，上帝说，我造你们，你们来管。你看，这上帝的心意是何等的伟大啊！但是做到这一切以前呢，你必须要去掉罪的问题。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很好的发明，有很好的创造，有很好的理论，但是你发现人类干的坏事也一样多，人类所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副作用的。还记得以前手机刚刚出来的时候，那只是能打电话而已啊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啊，那个无线的那个 wireless 的那个手机哈，大的不得了哈，很大的哈。那现在都变成，现在都很小了哈，而且呢，以前都是要按键的嘛哈，现在呢，用屏幕的哈，手机、电脑、媒体全部都综合在一起了，好不好呢？很好，但是有没有副作用呢？有副作用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因为人失去了上帝的荣耀，所以人做的所有东西，它既有创造力，它同时还有破坏力。它具有这个创意性啊，它还有副作用啊，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而且这些呢，只不过是发现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背后的一个规律，我们拿来用而已，少得可怜。所以人必须得到拯救，人必须得到拯救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人子来要寻找、要拯救失丧的人，这个叫福音呐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得拯救的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跟随上帝了。那其他人呢？那接下来就说到了神对基督徒的使命了。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哈。那所以你们要去，所以是前面是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耶稣了。那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，所以呢，天上地下的权柄也都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要去，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。耶稣选我们当门徒，我们要去使万民也来当耶稣的门徒。所以，使万民做门徒是基督徒的使命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大使命。那这个使命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那遵行这个使命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些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。我们不是说只是讲说，哎，耶稣来了，你要悔改信福音啊，这只是一个开始啊。什么叫做使万民做门徒呢？就是凡我吩咐你们的，都叫他们遵守。耶稣所叫我们遵守的事情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往普天下去，奉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然后呢，耶稣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遵守了，也要叫他们遵守。那这个时候，一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一直到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就是对所有的人做见证啊。然后末期再到，什么叫末期？末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啊，这是基督徒的使命啊。 基督徒不是只是传讲说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你相信你就得救了。得救的人呢，要往普天下去，也要使其他人成为门徒。成为门徒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要教他们遵行上帝的命令。上帝的命令是什么？就是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凡我所教导你们的，吩咐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他们分手，遵守。然后呢，这个福音要怎么样？要传遍天下。所以传福音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了。从这个上帝的话语中来看的时候，你很明显啊，耶稣呼召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这十二个使徒一开始是不认识耶稣，是耶稣去把他们找出来，他们听到了耶稣的话来跟随耶稣。上帝是主动者，而我们是被动的领受的。领受以后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主动者。被动部分在哪里呢？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，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呢，而且派你们去结果子。上帝拣选我们是他拯救寻找的心意，上帝派我们去结果子是给基督徒的使命。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被动的接受，被神所拣选，全部都是被动的，包括得救。然后呢，然后要变成一个主动者，因为上帝把任务交给我们了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要给万民听，给他们施洗，让他们遵守神的命令，然后他们也要去传福音，也要做相同的事情，一直到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。好，上帝说，好，时间到了。这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。那这是神的心意啊。那遵行这些心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想啊，那基督徒的本分在哪里呢？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基督徒就是刚才的经文有看到啊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是世上的盐，这个光要照亮别人。然后这个盐呢，这个盐一出现的时候，整个这套菜，这道菜的味道都不一样了，变得丰富起来了，变得可以吃了，而且呢会被人家喜爱。有光让人看见方向，有盐让人得到喜爱，所以这是基督徒的本分了。那仔细来看的话，那这些光和盐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光和盐呢，就是做见证的意思了。刚才不是说要向万民做见证吗？这福音要传遍天下，要向万民做见证吗？见证的人是谁？我们是做见证的，是我们做见证的是我们。我们见证的是谁呢？我们见证的是神。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讲。基督徒要为神做见证啊，在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啊，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以前跟这11个门徒啊，因为犹大已经跑出去了啊，犹大已经不在了啊，他跟着11个门徒，这11个门徒是真心跟随耶稣的人啊，真心跟随耶稣的人，他要明白，耶稣要从父神那里差保惠师圣灵啊，就是真理的灵，就是圣父的灵，也是基督的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我指的是耶稣了，圣灵为耶稣做见证。那我们领受了圣灵呢，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的，就是这样的。那做见证是需要能力的，那所以在使徒行传1章8节啊，那圣灵降到你们身上，耶稣还没有走以前啊，最后的这几句话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着能力，并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啊，直到地极。他讲的是一个范围啊，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核心，犹太人的核心哈，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再扩大一点，周边就是犹太地哈，信仰的周边。那再往下呢，跟犹太人最接近的撒玛利亚人，他们的亲属。但是他们信仰上确实有偏差的啊，那叫撒玛利亚人。那再往外呢啊，直到地极，直到地极指的是外邦人。所以要对全世界所有的人呢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。 所以基督徒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，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见证什么呢？见证耶稣基督什么呢？见证耶稣基督是谁，他做了什么。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啊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们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在五旬节以后，这些使徒在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、犹太人的后代，还有相信犹太教的希腊人，还有其他地方的各种各样的人，罗马人啊，甚至阿拉伯人等等，啊，他们都听到了这件事情，神叫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们为这件事情做见证。耶稣基督复活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这里面讲的很简单啊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其实耶稣基督复活它包含了前面的人有罪，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罪钉上十字架，所以他复活了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啊，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。所以当时的十二使徒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，而且呢，等到后来那个，你看保罗哈，保罗和这个提摩太还有希拉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都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，强调他们要见证的是谁啊。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哈，他讲到一件事情，我们祖宗的神啊，保罗哈，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义者是耶稣基督哈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啊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做他的见证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基督徒做见证的核心就是耶稣。基督徒不是见证自己经历到了什么，那经历只是一个铺垫，见证的目的是让人看见耶稣，让他可以跟随耶稣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是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，为神做见证。那你看圣灵也为神做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父也为基督做见证，包括圣经本身也为基督做见证。那旧约时代的那些先知啊，也都是在为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预言他，为他要做见证，等他再来的时候呢，他跟随他的人也都为他做见证。所以福音的核心呢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只有透过他，我们才能看见上帝的本相是什么。因为耶稣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当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就向他显现，对他讲话，开他的心窍。所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本分。所以我们就成为了上帝施予恩典的一个媒介了。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呢？难道耶稣不可能难道耶稣简单一点哈，耶稣一个一个的就叫他们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耶稣只要讲一句话，甚至动一个念头，所有的人都信福音，全世界的人都信，这样有没有意义呢？这样没有意义，这样没有意义，为什么？因为人他没有主动的去跟随神，人不主动的跟随神，人就不是一个有上帝形荣耀的形象的人了，因为他没有自由，上帝说什么我就跟随了，上帝说什么我就变成那个样子了，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。上帝不是在造一个机器人，上帝造一个有神的形象、有神的荣耀的人。但是这样的一些人呢，这些得蒙神救赎的人呢，必须通过基督徒来传福音给他们，来得到这个恩典。首先两点，第一点，在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，人没有能力可以自主的选择神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人没有听到福音以前呢， 人根本就不知道神，人找来找去找的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保罗说，就如经上所记啊，没有义人。这个义人是说神眼中的那个啊，不是我们人眼中的好人哈，更不是我们人眼中的圣人。上帝说没有义人，因为他们没有跟我建立关系，他们没有跟永恒建立关系，他们没有跟良善建立关系，一个都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他们都是在找自己的心意，他们找的不是神。所以人没有能力可以自主的去找神了，选择神了。所以他必须先听到福音，才能对福音做出回应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必须成为这个施予恩典的一个媒介。上帝把这个任务给我们了。那给我们这个任务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你看那个保罗哈，在那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，保罗说：“这个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这个扶助软弱的人。”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是保罗讲的一个非常的，怎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句话了。因为他要去传福音呢，他会发现呢，我们是施恩典的媒介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这个施恩典的媒介啊，人家并不把我们当成是来给他们好处的，反而来抵挡我们。但是保罗却说：“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了，这个榜样呢，劳苦的榜样，帮助软弱人的榜样，而且永远要记得，给予比得到是更为有福气的，因为主耶稣就是来给我们的，他也让我们去给。综合来讲呢，这些都是基督徒的本分，领受恩典。”明白神的旨意，跟随上帝，遵行他的使命，受劳苦，帮助软弱的人，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。啊，讲到这里，你会不会有点紧张呢？你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好像有些人也没有这么劳苦哈，比如说我也没有这么劳苦哈。”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呢，你要看看保罗。保罗他很敢这样的自夸哈，其实不是自夸了，他是实话实说了。他说：“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。”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看见了跟随神的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，我们就跟随他了。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嘛，我们连保罗也没见过。所以你看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啊，他们都是看着前一代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领袖啊，学习他们的榜样啊，就这样来跟随。那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如果耶稣基督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了，而且他一个一个的就不需要别人来做，那这样我们这样做有没有意义呢？我们这样做的话其实没什么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的我也有，我也不需要什么劳苦，我很可能会看不起旁边那个人。这样的话就不是有神的形象的人，这样的人是还在罪中啊。上帝要通过我们的甘心乐意的来服侍，成为义人的。这个义人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啊。因为保罗说，当主再显现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必要像他，必要像他，像他什么？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样式，后来跟随他的人在世上的样式。他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都不是徒劳的，这是基督徒的本分了。那你说我知道这个本分了，但是呢，我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啊，我还做不到哈。那做不到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要从这个基督徒的责任来看啊。刚才说的是本分，是说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这样做。那有的人做的多一些，有的人做的少一些。有的人可能还没机会做，我们要从责任的这个层面来看，我们到底能做多少？基督徒的责任，说到基督徒的责任呢，其实呢也很简单哈。其实基督徒啊，有几件事情是必须做的，有些事情呢是不能做的。 必须的事情呢，只有五件事。你说哇，太好了，只有五件事哈，真的好简单哈。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、奉献、传福音。再说一遍哈，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、奉献、传福音。你说为什么把传福音放到后面呢？传福音不是大使命吗？你传福音以前呢，你要给人做榜样啊。你不读经，你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？你不祷告，你怎么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和方向？你不聚会，你要当独行侠吗？你不奉献，你自己不奉献的话，别人怎么会奉献给你传福音呢？最后，你要去传福音。这些你都做到以后呢，你去传福音你是有底气的，你才有这个传福音的能力。所以基督徒的责任就在这啊五件事情上了哈。那首先看一下啊，我们从传福音的前面的东西，前面的内容不用讲了啊，前面的思想不用讲了，我们就讲传福音的责任啊。首先，重生得救的人才有资格去传福音，知道吗？你不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你传的可能不是福音哦，你传的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，你可能是传另外的一个你听到的东西。但是传福音是有责任的，责任在哪里呢？我们先看哈，首先第一，你必须是重生得救的人才有的这个责任的哈。耶稣说嘛，你们往普天下去啊，使万民做门徒嘛。对，这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去给人家施洗，才能去传福音呢，才能去救人呢。因为你要救人以前，你自己先是得救的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还没得救呢，但是你也许你可以得救，很奇怪的，你都没得救，你告诉我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信呢？很难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重新再来看哈，传福音的责任也是神的命令啊，在马太福音四章，这个耶稣在呼召彼得和他们身边的雅各和约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来跟从我吧，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不是打工的了，你们的对象也不是工作了，你们的对象是人。做事情很容易，服侍人呢，就很不容易了啊。但是跟随神的人呢，他得人要如得鱼一样，就是你下网，就一定捞得到。”那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啊，尽你的职分。”你说啊，这是写给提摩太的，提摩太是传道人啊，不要这么快啊。提摩太是传道人没有错，但是大使命是给谁的？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啊。凡我所教导的，吩咐你们的，都叫他们遵守。所以每个人呢都有传福音的职分。那第三呢，也是保罗讲的，他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怕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传福音有赏赐。因为圣经说嘛，传福音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嘛，对不对？有赏赐。那我不传福音呢，好像也 OK 呀，我得救了嘛，我没有什么能力，我没有像牧师那么厉害，我也没有像传道这么厉害。我甚至还比不上那位弟兄姊妹啊，因为我天生我就没有什么这个口才啊，我可能比摩西还笨。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啊，但是上帝怎么说？照样去啊，照样去。那保罗非常明白这个道理，他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，因为什么？刚才说了嘛，传福音是人的，是基督徒的本分。而且保罗讲的更夸张啊。我不得已啊，为什么？已经托付给我了。我不传福音呢，我就有祸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嘛。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那我不施就没福就好了。No， 不是没福，是有祸了。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知道的分享给别人。就好像我们在饥饿当中的一群人呢，都在饿肚子，突然来了一个人说：“哎，我把吃的给你啊，把你吃了以后很好啊。”然后那个人跟你说，你把它分给旁边的人，那他们也都别饿肚子了。他说为什么要给他？我的就是我的。那换了你是那个人， 换了你是那个给他东西的吃的人会怎么样？你一把拿回来，对不对？我不给你了，我给别人啊！你这个人太自私，就这样不行的啊！那这就是保罗所讲的，我不传就有祸了。我领受了神的好处，我要传出去啊！你不能变成祖传秘方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所以保罗说呢，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。传福音是有赏赐的啊，但是不要忘了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本分和责任的，不传是不行的。但你传了呢，你就有赏赐，而且还要怎么传呢？要甘心，要主动，要甘心。我愿意为这件事情付上代价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说，我看万事成为粪土，我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价值，只有传福音这一件事情有价值。因为只有传福音这件事情是跟永恒有连接性的，世上所有的一切跟永恒都没有连接性啊，所以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我甘心做这件事情啊，他看到这个价值，他如果不读经、不祷告、不聚会、不奉献，他哪里有这个价值观？所以他甘心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不甘心呢？保罗又反过来讲一句话：不甘心也托付给我了，不做不行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要做了。你没得选了，因为上帝定义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，逼着你去做，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，被父母训练一样。我不想早上起来跑步被父母强迫起来跑，跑得很难受。跑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尝到甜头了，我就甘心起来跑了。原来发现父母的心意是何等的好，我们现在也这样，训练自己的小孩子也是这样。但是他甘心吗？有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当然甘心了，我喜欢甘心，我不喜欢呢？不喜欢也要做啊，所以基督徒就是这样的。好，另外呢，千万不要忘记啊，我们传福音不是白白的传啊，不是上帝没有让我们单打独斗，上帝也没有说你去传没关系啊。要记得啊，传福音是上帝所赐予的权柄哎。保罗说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啊，福音是白白给的啊。所以教会门都是开的，你随时可以进来听福音啊。不是去参加什么音乐会你要买门票，不用。到教会来听牧师讲道，听圣经的话，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是不花钱得福音的。这个不花钱呢是传福音的权柄啊。传福音是有权柄的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传的。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责任，这是一个跟永恒有关联的一个责任，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啊！这个责任，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，他还没有资格去传福音的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会发现弟兄姊妹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呢，都是凭着热心来传的，他没有当成一个责任来传。他没有当成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职分来传，我是福音的使者，就好像以前的时候啊，被皇上、被女王差派出去的这个信使一样啊，我拿着神的使，我拿着这个中国的旧的朝代哈，我拿着上帝的手谕来的，我不仅有上帝的手谕哈，我还有上帝的口谕哈。那下面人听了以后，立刻都全部匍匐在地啊，都老老实实听哈。是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职分和权柄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。但神要我们传福音，不仅是只给我们权柄啊，给我们责任哈，把我们压得苦的不得了哈，不是这意思哈，他还给我们恩赐。我们要使用神所赐予的恩赐哈，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讲到说。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为了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之前的两堂课，我们讨论到什么是教会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教会的身体就是我们要去建造教会的身体，而且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所以传福音是有恩赐的。你说太好了。怪不得我不传福音的，因为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啊！你这样想就不对了啊！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，每个人都可以去传福音，但是当中有一些人呢， 神让他特别的去专门的去传福音，让他离开这个世上的这些，一些世俗的一些事物，他就是专门传福音的，包括使徒，包括先知，还有牧师，还有教师啊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所谓的，神职人员啊，专门来做这件事情。就好像很多人都有很多爱好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喜欢跑步，你喜欢跑步，有专业跑步的运动员，对不对？跑得比你好的，难道他是有专业的，所以你就不用跑了吗？你喜欢你就可以跑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也必须要跑，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传福音是有恩赐的，你多传的时候，神也会把恩赐加给你。你说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啊？你去传你就知道了，你去传你就知道，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恩赐了哈。啊，上帝是很幽默的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这个恩赐。就好像小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，但随着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锻炼和掌握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原来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，上帝要我们去传福音，除了责任，还有这个本分以外呢，他还给我们恩赐，要我们去做的有果效。那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都已经有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哈，就是要学习来信靠神，信靠神。刚才说到传福音传的是谁啊？传的是耶稣基督。圣父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经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灵也为耶稣做见证。那我们为耶稣做见证，所以核心是耶稣，不是你人生经历。所以传福音难不难呢？很难呢。你跟别人讲耶稣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有很多的抵挡的。有的时候你讲的也觉得，哎呀，好像我讲的不是很清楚啊。那我讲了以后，他们会信吗？啊，要记得啊，在这个方面，要学习信靠神。首先，第一，他有拯救罪人的能力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里面讲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，讲福音不用不好意思啊，好像说，哎呦，我一讲福音他就把它当成迷信啊，他知道了，这个宗教迷信嘛，科学才是真理啊，你不要管他，因为什么？福音是神的大能啊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不是你的大能啊，我们没有能力的，我们也不能让人信耶稣的。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福音讲给他听，尽你的能力讲得清楚明白，他听到了以后，神的能力在这个福音的里面，这个能力要救他。而且上帝还给我们一个应许啊，他说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47-48节啊，这外邦人听到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。外邦人啊，不是犹太人啊，然后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预定说的是上帝在创世以先呢，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的人。他说，这是我的脑补哈，当做剧情来看哈，在没有创世以前呢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开会讨论，要创造这个世界呢。这个里面有人啊，是有神的形象的，代表神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做啊，这样的一个人啊。这个人呢，一部分呢是属于耶稣的，哪些人呢？有你啊，有我，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属耶稣的，圣父赐给耶稣的，这些人给你了啊。记得哈，还没造出来呢，还没造以前，上帝就知道以后有哪些人了，包括你。包括你要给传福音的那个对象，上帝都知道，他都已经先给耶稣了。但是我们知不知道？我们不知道。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？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哦，原来福音是这样的，我信啊，我就知道我是神拣选的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传福音给另外那个人的时候，他说，哦，原来这是真理啊，原来真的有上帝啊，好，我信哈。啊对，所以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。 所以预定是意思是说，神保证你传福音有果效，你传福音给这个人听，这个人如果是上帝在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的人，他听到他就会信。但是你不去传呢，他就不知道，而且你也不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那上帝要我们也要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就激励我们去传福音。你传福音给人听，有的人可能会不信，但有的人会信，信的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你开不开心？所以预定论是保证你传福音一定有果效啊。预定论不是说我预定你得救，反正你听不听你都得救啊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就好像一个工程师盖一个图纸啊，我盖好了这个图，我画好了这个图纸了，我要盖一个房子，好，我把这个图纸给你了，你照着这个图纸盖，这个房子一定盖得出来，因为这个图纸没错啊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但你要不盖呢，你不盖的话当然没有这个房子，上帝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了，你要去盖那个房子。你说盖到一半坏了怎么办？ No， 上帝说了，按照这个图纸造，我保证你能盖得出来啊。这就是预定论的意思啊。上帝预定人得救，上帝不是预定人灭亡，人灭亡是因为自己的罪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看哈。那既然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要信靠上帝的时候，那传福音有三个要点我们一定要掌握。好，第一，要恒切祷告。在哥罗西书里面，保罗说，他对哥罗西的信徒啊，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啊，在此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啊。那基督徒不是独行侠哈，他一定要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做这件事情，一起来配合，要学习谦卑。不要觉得我有使徒的恩赐，我有先知的恩赐，我有传道的恩赐，我有牧师的恩赐，那个平信徒啊， no， 你这样看的话就错了。大家要一起来祷告，上帝会把他的心意放在不同的人当中，然后讲出来，来激励我们，要我们来学习彼此服侍的功课。要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。我到底要往哪里去传福音呢？这个月是宣教月哈，教会做了很多宣教的这个讲座啊。到底去哪个地方开拓何场呢？在这之前一定要祷告的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当大家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上帝的心意啊，就会显明出来了。保罗说，这个叫我按照该说的话把这奥秘显明出来。那个赫赫本讲的是发明哈，那是100年前的话哈，那个时候叫发明哈，发出其实就是显明的意思啊。那第一要恒切的祷告，那第二呢，你要努力的寻找了，因为耶稣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寻找啊，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啊，所以要去找啊，要去找，而且要努力的去找。我们不知道哪些是神拣选的人，上帝也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个是拣选的人，这个不是，不要传给他， no no no， 上帝没有这样做。上帝说去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当中有上帝所拣选的人，听到以后就会信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要努力的去寻找。那第三呢，这个要努力的去传讲啊。在五旬节的时候啊，这个彼得呢，他就站起来哈，和这11个和其他的使徒一起站起来啊，就讲。讲完了以后呢，他就那些人听了以后就扎心了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等等，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人。每一个来听福音的都是神所招来的，但是你要把福音讲得清楚啊。那你看彼得在他讲这篇道的时候，他讲得多么的清楚啊，讲完了以后那些人听了以后怎么样，扎心呢，不是感觉良好啊，不是说上帝好爱我啊，不是，他扎心呢，因为神的道是苏醒人心的，人心一直在麻痹的状态中间啊，他忽然被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会自己吓一跳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哎呀，糟了，我有罪了，糟了，我不认识上帝，是这样的。那彼得说，你看，你们听到了哦。每个人悔改，什么叫悔改？离开之前的道路 不是说我犯错了，我真不应该，我真不应该，我真该死啊！不，不是，这不是悔改啊，悔改是发现，原来我不认识上帝啊，原来我走这条路是错误的方向，赶快调整过来，跟着耶稣，跟着耶稣什么？耶稣说了，奉耶稣的名受洗，好，那我受洗啊，你的罪得赦免，好，我相信上帝赦免我的罪了。好，那我领受圣灵，好，领受圣灵，好，继续啊，往下怎么样？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，都要叫他们遵守。所以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讲耶稣所吩咐的，你是不是要很清楚啊？你不清楚的话，你怎么讲？神好像说是这样啊，没关系，你祷告一下，凭感动来吧。那不行，一些最基本的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了，先把清楚的弄明白，再跟神祷告，神才会更顺畅的引导你。所以要努力的去传讲。好，讲到这里的话呢，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哈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既然神已经预定了属于他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我们去传呢？好，我们刚才有分享哈，现在讲的更仔细一点。在罗马书的十章，保罗说，人未曾信他，怎么求他呢？你没有听到上帝，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呢？你没有见过这个人，没有听过这个人，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跟他对话呢？不能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没有去传这件事情，他又怎么能听到呢？那如果上帝不差遣，那谁去传呢？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我们之所以能信，是因为先听到神的话。那我们之所以会听到这是神的话呢，这个话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话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不是从我们的话来的。那上帝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，神讲的话让我们去传讲，是不是很像旧约的先知啊？旧约的先知就是听到神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啊，阿摩斯说，耶和华这样说啊，我就这样把它记下来。以赛亚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我就把这样记下来哈。那现在呢，上帝把整本圣经给我们，把圣灵赐给我们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去传福音给他们听吧，因为他们必须要听到才能信，信才能跟从啊，这就是上帝的啊这个心意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。那接下来呢，刚才我们说到啊，上帝保证我们传福音有果效，这叫做预定。保罗和巴拿巴这个放胆讲哈，这个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，原是应当的，但是你们弃绝这道，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啊！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？讲给那些犹太人听。犹太人不信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吧。啊，于是到了外邦人那里啊，因为耶稣跟保罗讲说：“我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啊。”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，这个伟大的使命就给他们了，就给保罗了，给巴拿巴了，当然也给我们了。我们就要去传了以后呢，外邦人听到这些福音的话，哎，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就都信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。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，得救是上帝的工作，但之后是我们跟上帝合作。而且我们必须跟上帝合作，因为白白得来的要白白舍去。上帝不是要我们，拿了这个天国的护照以后呢，啊，就在这边 happy 不管人家死活了，这是不行的。所以基督徒的工作呢是传讲福音，而神的工作呢是拯救罪人。记得，人之所以能得救，是神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功劳。我们的工作是传福音，神的工作是拯救罪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。那如果基督徒他没有尽到世上的责任，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啊，传福音是我们的本分，还有责任，上帝给我们恩赐要拿出来用，而与上帝同工，而且我们要劳苦。那如果我没有劳苦呢，我没有尽到世上的责任呢，很多人在临死之前才信福音的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尽他的什么责任，他会得救吗？首先我们回来看刚才的问题。 第一，只有得救的人才会去传福音，刚才已经讲过了。但传福音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得救，已经得救的人才去传福音。传福音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得救是神的工作，传福音是我们的工作。那你说这不是有点矛盾吗？那确实有些人得了救以后就没有机会传福音了，这样 OK 吗？当然也 OK 了。你看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上的强盗，他有机会传福音吗？他只是认出耶稣而已啊，他也是耶稣所拣选的人，他听到耶稣的话，看见耶稣，他就说，哦，主啊，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这是一个信仰的表白，耶稣马上对他讲，哦，你信，好 OK 啊，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的，这就是得救的。他有没有机会传福音呢？他没有机会传福音，但是他有没有传福音呢？谁有没有借着他传福音呢？有的，他被记载在圣经里面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所以上帝也会用所有的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的，但是他是没机会，他下不来了嘛。如果他能下来的话，他会不会去传呢？他一定会去传，因为得救的人会去传福音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哈，说到预定哈，那既然预定了，还需要努力吗？对，有努力哈。看一下这个，有的人会说，反正这个一次得救都永远得救了哈，即使你不遵守任何基督徒的责任，也会得救。这个结果对不对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结果是对的，因为得救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但是呢，这个讲法是错的，因为这叫宿命论。很多人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，反正就得救了，我传什么福音呢？但是这个结果不公正，很多人就有这样的 concern 出来了。但他这样讲的讲法呢，他这是宿命论啊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很多人说我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因为我只要得救了，我就什么都可以不用干了，反正我得救了嘛，上帝不能背弃自己啊，我可以耍赖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想法叫宿命论，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预定论啊。预定论是这样讲的，我赞同得救的人他不传福音也会得救，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所以一旦你疏忽应当尽的责任，上帝一定管教你，上帝不会放纵你，上帝一定会保守你，他不会任由你这样沉默下去啊，最后变成沉沦的样子啊，不会。这叫做预定论，是正面的，是积极的。那刚才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宿命论啊，还是非常消极悲观的。我不传福音我也得救了，那谁还要信耶稣啊？或者说啊，那我也要信耶稣，反正信耶稣也没什么风险啊，多拿一个保险就好了。不对啊，真正得救的人，上帝一定会管教你，让你能遵行神的旨意，让你将来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得荣耀。他不能把你建造成一个没有用的器皿，他把你建造成一个荣耀的器皿。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看什么叫做上帝预定我们得救，上帝预定我们传福音啊。好，第一，这个宿命论啊，它是消极的悲观的，我努力了也没有好结果啊，努力没有意义啊，而且我可能努力了以后结果跟我自己是相反的，那我不努力呢，我不努力也有好结果啊，我什么都不用干啊，这公平吗？不公平，这叫宿命论，这个观念是很奇怪的，这是那个宿命论的宗教观啊，这个是错的。那第二是不可知论，我可以努力，我也可以不努力，但是我如果努力的话呢，应该有好结果吧，但是也不一定，因为我怎么知道上帝的那个分数线在哪里呢？也许有，也许没有啊，这无所适从的。我今天开心传一传，明天不开心就不传，不可知论，这些都不是圣经讲的，圣经讲的是预定论。你去传福音，就一定有好结果。你像保罗那样受苦是有价值的，因为将来有这个永不衰残的冠冕给我们。而且呢，你传福音被神所拣选的人，你就一定会遇见，他就会信了。你有这个永恒的这个美好的盼望，这叫做预定论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把这个预定论和宿命论混为一谈啊，不是的啊。 上帝预定你去传福音，你去传你就得到了。上帝预定说，比赛开始了，你往前跑哈，你跑到终点就有奖杯等你。啊，不管你跑第一还是跑第二，还是跑最后，只要你跑就有。啊，这叫积极乐观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预定论是让基督徒的传福音有好的果效，给我们一个动力。OK， 好，那接下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一周呢，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哈。第一，你如何理解传福音不是功劳，而是责任？第二，你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神的大使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今天的学习，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赐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是何等的美好。你也为我们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有你的恩赐，有你的指引，有你的鼓励，还有那美好的盼望。求你继续啊，把这个啊美好的这个信念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每天都可以来追随你，让我们在认识你的路上越走越坚定，在传福音的路上也越传越充满你的神国的喜乐。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